保罗在他宣教的旅程建立了很多不同的教会，当他听到当地教会有困难需要辅助的时候，就算他不能够亲自过去，他都会写信去指导他们。哥罗西教会并不是保罗建立的，哥罗西教会和保罗有什么关系呢？听到他们遭受到异端邪说的攻击，当时保罗在罗马坐紧监，不能够亲自去，保罗都一样写信去教导他们，牧养他们。这些异端邪说是讲什么的呢？无论这些异端邪说具体是讲什么都好，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迷惑人，令到人离开基督，信错误的教义，令到人不能够得救，沉沦而落地狱。这些异端邪说所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曲解耶稣的身份，一是就不承认耶稣是神，耶稣不是神，所以他就无权赦人的罪，做不到救恩。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虽然承认耶稣是神，但是他不承认耶稣是人，所以耶稣在世上的神迹其实都是个假象来的。又或者不承认耶稣救恩的完备，减低了救恩的效力，认为信耶稣是不够的，要加上行国礼，遵守犹太人的律法，要守很多传统的规矩，做一些特别的敬拜方式，甚至乎敬拜灵界的生物，接触邪灵的崇拜。受到这些异端邪说的影响，哥罗西教会其实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其实现在情况都不错的，哥罗西教会有信心，对众圣徒有爱心，保罗都为他们感谢上帝。但是保罗更加祈求上帝的是什么呢？赐给他们从圣灵处得到各样的智慧和理解力，从这些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理解力，使他们能够明白福音的内容，只能令到他充分认识上帝的旨意。保罗就在这封书信教导他们福音的基础。保罗指出这些异端邪说错误的地方，不要被这些异端邪说迷惑了，使他们能够认识真理，持守信仰，企稳在坚固的基础上面，最终得救，最终能够得到他们当初所盼望的救恩。这封书信保罗是怎样写的呢？哥罗西书一章一至二十三节，新约圣经229页，229页。第一章第一节，我保罗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我和提摩太兄弟写信给你们在哥罗西的圣徒，是在基督有忠心的兄弟，而我们的父上帝赐恩典平安给你们。第三节，为你们祷告时，我们常是感谢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对耶稣基督、对基督耶稣有信心，对所有圣徒有爱心。起初福音真道传到你们处时，你们听见此福音带来的盼望，你们的信心和爱心都是以此为你们保存在天上的盼望为根据。第六节，此福音不单止传到你们处，亦传到全世界，不停生长，结果好像当初你们听闻而且真正认识上帝的恩典那时生长结果一样。你们从我们亲爱的同工以巴弗学到此福音， 他为我们做基督忠心的仆人。有关圣灵赐给你们爱心的消息，是他话给我们知的。第九节，为共自从听到有关你们的消息，我们不停为你们祷告，求上帝使你们从圣灵得到各样的智慧和理解力，只能充分认识他的旨意。第十节，这样你的生活就会合乎主的要求，凡事使他欢喜，同时你们会在生活上结出各样美好的果，对上帝的认识亦会增进。愿你们由他荣耀的能力得到坚强的力量，有耐心忍受一切，用快乐的心感谢上帝，因为他使你们有资格分享他为众圣徒在光明的国度里所保留的福。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使我们生活在他爱子的主权下，透过他的爱子，我们得到自由，我们的罪得赦免。第十五节，基督是看不见的上帝形象，是超越万有的长子，透过他，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能见或不能见的，包括灵界的在位者、统治者、执政者、掌权者，透过他，亦为着他，上帝创造整个宇宙。十七节，他是万有之先就存在，万有亦藉他而立。他是教会的头，是他身体的头，亦是新生命的源头。他是长子，首先由死里复活，目的 是要在万有中居首位。上帝亲自决定使他有他完整的特质，透过这个仔，上帝决定使全宇宙藉他的仔再和自己和好，藉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复活之功，使天地万物、使天地万有再归他。廿一节，从前你们由于邪恶的行为和思想远离上帝，做他的仇敌，现今藉他仔肉身的死，上帝使你们成为他的朋友，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缺点，无可指责。你们必要持守信仰，企稳在坚固的基础上，不要放弃当初领受福音时所得的盼望。现今此福音已传到全世界，我保罗就是此福音的仆人。保罗在他宣教的旅程之中，设立了很多不同的教会，很多教会的领导人都是由保罗所安立的。保罗对那些他亲自建立的教会，当然会有很多很多指引，对他们作出很多直接的教训和教导。但是也都有一些教会不是保罗直接建立的，是由其他人建立，这些教会其实保罗都会去关心他们的。哥罗西教会就是一间由另外一些基督徒建立的教会。哥罗西教会和保罗又有什么关系呢？保罗在他第三次宣道旅程的时候，当回程经过以弗所的地方，就好像保罗一般宣教的次序，他会先去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传道给犹太人知。但是当那些犹太人坚决不信，甚至乎毁谤他、迫害他的时候，保罗就会转去传道给外邦人听。以弗所在亚细亚省的省会，一个政治经济的中心，有很多外地来的商旅，也都有很多外来人口，是方便信息的传播的。 保罗在以弗所城找到一间学院，那间学院的名字叫做推拉路讲堂，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讲学，他日日都在那里讲道。由于有那个固定的地址，日日都开报道会，经过两年的努力，产生了一个惊人的效果。以弗所和个周边城市都听到主的道。使徒行传十九章九至十节，他们中有些人顽固不肯信，这个是指犹太人，在会堂面前毁谤此道。于是保罗就带埋信徒离开他们，日日在推拉路讲堂举行讨论。此工作继续两年，因此所有住在亚细亚省的人，无论犹太人或异邦人，都听见主道。整个亚细亚省的人都听见主的道，不单止只是听，他们真的信。由于信的人太多了，影响了当地偶像雕刻的生意，他们就在以弗所城发动了一场严重的骚动。我们听一下这个偶像雕刻界的业界代表底米雕，他怎样形容保罗传道的影响。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六节，底米雕说，现今你们已经听见，也看到这个保罗搞些什么。他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些话已经使以弗所和几乎全亚细亚省的大多数人相信。底米雕做了一个见证，底米雕说几乎全个亚细亚省的人都信了保罗所讲的道理，人手所做的不是神，所以就搞到他们无生意。他所讲的说话也都印证了第十节所讲的，全亚细亚省的人都听见主道，不单止听，他还是信保罗所讲的，信了耶稣，不再崇拜偶像。大家可以看到在以弗所教会所产生的效果是几共兴旺，而这个兴盛也都辐射到周边的城市，以致到主的道大大传播出去，覆盖了整个亚细亚省。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哥罗西教会就在亚细亚省里面的一个城市，位于以弗所东面大概150公里。哥罗西教会的领袖其实会不会就是这一段时间在以弗所听闻主道而信主的呢？哥罗西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他的名字就叫做以巴弗，在哥罗西书一章七节那里记载了，你们从我们亲爱的同工以巴弗学到此福音，他为我们做基督忠心的仆人。因为哥罗西教会是由以巴弗学到此福音，即是说哥罗西教会是由以巴弗所建立的，所成立的。这样以巴弗和保罗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看另外一封监狱书信，腓利门书一章二十三节，为耶稣基督和我一起坐监的以巴弗问候你。保罗和以巴弗是一起坐监的，即是说他们是一起侍奉一起宣道。我们再找多少少资料，在圣经第229页哥罗西书的简介那里，我们看到一段记载，这间教会不是保罗创立的，但保罗对此地区的教会觉得负有相当责任，因为他曾经从以弗所罗马统治下亚细亚省的首都打发同工去到那处工作。这三样东西加起来，由这个哥罗西书的简介加上腓利门书的记载和哥罗西书的记载，其实保罗打发的同工应该就是以巴弗。以弗所教会的大大兴旺，很多人都信了主，包括以巴弗。信主之后，保罗就打发他回去哥罗西传道，建立当地的教会。当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明白 嗱，虽然哥罗西教会唔系保罗成立嘅，但系哥罗西教会系由保罗嘅亲密同工以巴弗所成立嘅。保罗喺呢间教会亦都负有个负担，对佢哋亦都充满咗关心同埋爱。保罗由以巴弗口中知道哥罗西教会嘅近况，知道佢哋正系受到异端邪说嘅攻击，对基督嘅认识受到迷惑。保罗就写呢封信，将基督嘅道理同埋佢嘅救恩，将福音嘅真理再一次教导，以免佢哋受到异端邪说嘅影响。呢封信嘅开头，保罗系咁样写嘅，第一章第一节：我保罗，奉上帝嘅旨意做基督耶稣嘅使徒，我同提摩太兄弟写信俾你哋，喺哥罗西嘅圣徒，系在基督有忠心嘅兄弟，愿我哋嘅父上帝赐恩典平安俾你哋。保罗嘅身份系我奉上帝嘅旨意做基督耶稣嘅使徒，这个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但任何人都可以对另外一个人作出教导，但另外一个人没必要听他。但是一个使徒身份就不同了，一个使徒身份对基督徒作出教导，基督徒是有责任是要听从的。尤其是对于一个不是保罗亲手建立的教会，收信人会不会冇咁信任保罗呢？保罗指出，我写信俾你，我系用使徒嘅身份代表基督信仰嘅要求，而唔系我个人嘅意见。保罗称呼哥罗西教会嘅兄弟姊妹系圣徒。嗱，圣徒呢个名称听起上嚟，哇，好神圣，即系好似要哇好圣洁啊，有好高嘅道德标准啊，要分别出嚟侍奉啊。那些才叫做 圣徒。这样你是不是圣徒呢？我们是不是圣徒呢？但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间很多私欲的教会，但是保罗都称呼他们是圣徒。保罗称呼他们圣徒，不是说他们做得完全，不是说他们做得圣洁，而是说他们的身份好神圣，佢哋都系由耶稣基督嘅宝血买赎翻嚟嘅，成为上帝嘅仔女。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你哋众人都因信同基督耶稣合而为一，成为上帝嘅仔女。上帝仔女呢个身份系好重要，系神圣嘅。保罗睇重佢哋呢一个上帝仔女嘅呢个身份。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称呼他们是圣徒。我们又有没有看重我们这个身份呢？我们这个因信耶稣而得救，被称为上帝仔女的这个圣徒的身份呢？约翰一书三章九节：所有上帝的仔女都不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生命在他们心中，既然上帝是他们的父，他们就不会继续犯罪。既然我们看重这个圣徒的身份，我们就不应该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要努力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好的行为见证主的福音。为哥林多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保罗对上帝充满了感恩。为什么呢？第三节：为你们祷告时，我们常时感谢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对基督耶稣有信心，对所有圣徒有爱心。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时常感谢上帝，因为他听到他们对基督耶稣 有信心，对其他信徒有爱心。基于什么原因他们会有这些信心，他们会有这些爱心呢？第五节： 起初福音真道传到你们处时，你们听见此福音带来的盼望，你们的信心和爱心都是以此为你们保存在天上的盼望为根据。起初你们听闻这个福音的时候，你们就信了。你们信什么呢？就是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永生。这个就是天上的盼望。你们的信心和爱心就是根据这个天上的盼望发展出来的。第六节，此福音不单止传到你们处，也传到全世界，不停生长。结果好像当初你们听闻而且真正认识上帝的恩典那时生长结果一样。同样的事不单止在你们那里发生，也在全世界发生。保罗这里所讲的全世界当然不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全世界啦。我们今天所讲的全世界、包含美洲大陆啦、中国大陆啦、非洲大陆啦、印度啦等等大的陆地。这些地方在保罗认知里面未必知道有这些地方的存在。保罗所讲的全世界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世界。而事实上保罗三次宣道旅程其实基本上都行匀了，福音的信息其实都传播给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世界。所以这个所讲的道理传到全世界，他是讲得啱的。在以弗所两年多的传道，几乎全亚细亚省的大多数人都相信，可以见到很多地方的宣教效果其实都会好像哥林多，都好像哥罗西教会那样的。弟兄姊妹听到福音的时候就相信，他们就有信心和有爱心去的表现去回应他的信仰。好像保罗所说的，全世界福音不停生长，好像当初你们听闻而且真正认识上帝的恩典那时生长结果一样。第七节，你们从我们亲爱的同工以巴弗学到此福音，他为我们做基督忠心的仆人。第八节，有关圣灵赐给你们的爱心的消息是他告诉我知的。当初以巴弗将福音传给哥罗西的时候，哥罗西的教会就由以巴弗学到福音了。后来以巴弗见到保罗之后，就将哥罗西教会的情况汇报给保罗听。第九节，自从听到有关你们的消息，我们不停为你们祷告，求上帝使你们从圣灵得到各样的智慧和理解力，只能充分认识他的旨意。听到哥罗西有爱心，保罗就不停为他们祷告。当然有信心有爱心当然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但是保罗也都求上帝，除了信心爱心之外，你们也都要有从圣灵得到各样的智慧和理解力。和合本的用词是这样的，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有些人说信耶稣很简单，信就得了，那我简单地信耶稣那就得了，为什么要学那么多圣经的知识呢？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看这个观点呢？只要他能够保持在正确的信仰上，我尊重他的观点。但是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拒绝深入学习福音？有信心有爱心当然是一件好事，信了之后就停止了脚步，不再花时间去学习，不再花时间去了解信仰，忽略在道理上深入，又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他有爱心他有信心， 当然亦都某程度上佢有好行为啦，但系佢唔深入去理解福音，唔深入去学习。当佢面对身边嘅人，啊，比如话面对其他同学啦、朋友啦，或者社会上唔同价值观嘅人啦，佢哋会带俾佢好多冲击嘅。佢又用咩方法唔俾呢啲人带偏啦？唔俾呢啲学说，唔俾呢啲熟世嘅价值观带嚟离开主道啦？佢又用咩方法能够继续站稳喺道理嘅真理之中？嗱，保罗自己都有呢啲经历。保罗传道嘅时候都受到各方面嘅挑战噶。嗱，唔单止唔信基督嘅犹太人去挑战佢，就算信咗耶稣嘅犹太人都挑战保罗嘅信仰噶。嗱，比如我哋以前学习过嘅腓立比书啦，啊，信咗耶稣嘅犹太人都话信耶稣系唔够嘅。要加上行国礼、守律法，更何况有啲唔信耶稣嘅犹太人，更加会用一啲诬告啊，甚至乎武力迫害啊，甚至乎暗杀保罗。亦有各样嘅异端邪说话，有啲人咁讲嘅，有啲异端邪说咁讲：，哦，耶稣系一个先知嚟啫，佢唔系神啊，又或者。我耶稣可能是神，但都是次一等的神。我有些甚至乎完全否定耶稣的神性。如果一个人不明白道理的基础，他又怎能够 面对这些异端邪说的时候能够识穿这些异端邪说的错误，不被他们带偏自己，不被他动摇我们的信仰呢？保罗知道他们的情况之后，保罗就迫切地为他们祷告。保罗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重新读第九节下半部。我们不停为你们祷告，求上帝使你们从圣灵得到各样的智慧和理解力，只能充分认识他的旨意。我们是要继续去学习的，清楚了解道理的基础，我们才能够从圣灵里面得到智慧和理解力，去理解道理的原则，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以道理原则分别对错，以致能够充分认识上帝的旨意。保罗就接下来在下面第十五节和二十三节的经文向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解释清楚这个基督是哪一个，和他的救恩是什么东西，迟些我们会再看。得到这个属灵的智慧和理解力，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什么帮助呢？第十节，这样你们的生活就会合乎主的要求，凡事使他喜欢，同时你们会在生活上结出各样美好的果，对上帝的认识亦会增加，亦会增进。我们都能够理解福音的内容，明白上帝的心意，这样我们就可以选择过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生活，行一个福音要求 的方式来到过活，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合乎主的要求。当我们活出上帝的要求，即是说我们过着一个遵守道理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就会使上帝欢喜。我们过着圣洁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有见证，能够荣耀上帝，结出各样的美好的果子。因为我们将福音的要求实践出来的时候，与神同行的经历里面，我们对上帝认识亦会增加。这些属灵的知识不是一些学术上的知识，并不是说头脑明白就叫做认识的，是我们愿意照着道理的要求去做，我们在实践道理的生活里面，我们才能够 了解上帝的心意，道理是要实行出来的。正如雅各书所说的，雅各书一章25节，但严谨查考完整又使人自由的法则而谨守的人，不是听了就忘记，是落实遵行，这样的人在他做的事必得上帝赐福。保罗都是这样讲的，我重新组织一下第十节的次序，这样你们在生活上结出各样美好的果，就会合乎主的要求，凡事使他欢喜，对上帝的认识亦会增进。第十一节，愿你们由他荣耀的能力得到坚强的力量，有耐心忍受一切，用快乐的心感谢上帝。保罗希望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上帝处得到力量，这个力量用来做什么呢？就是依靠上帝的力量忍受一切。当他在患难的时候，他忍受患难的时候是以快乐的心感谢上帝。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呢？这里这样说是不是预表了保罗知道哥罗西教会是受紧迫害，需要力量去忍受这一切的呢？哥罗西教会其实确实受到迫害，迟些我们回来 再看这个问题。在这个困迫的日子里面，保罗求上帝赐给他们坚强的力量忍受一切。在患难的日子里面，其实我们很容易会担心，或者会忧愁啊、烦恼。保罗就劝我们在患难的日子里面都要用感谢的心去面对，用快乐的心感谢上帝。第十二节，因为他使你们有资格分享他为众圣徒在光明的国度里所保留的福，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使我们生活在他爱子的主权下。当我们在困苦的环境之下，在受到压迫情况之下，我们依然靠主的力量得胜这一切，那我们做什么呢？就是不在迫害之下我们去做错事，不在这个苦难之下打垮了我们，令到我们对上帝失了信心。就算在这患难的时间里面，痛苦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能够以感恩的心面对问题，用快乐的心感谢上帝。这样我们就在困苦的环境之下都能够持守了信仰，在这患难之下也都活出基督的榜样。这样我们就有资格在上帝光明的国度得到福分。这个讲法就是说，我们就会有永生，得以进入天国。因为上帝会拯救专心求告他的人。当我们立志生活在他爱子的权下，谨守道理，活出道理的要求，上帝是会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第十四节，透过他的爱子，我们得到自由，我们的罪得赦免。保罗这里指出，信仰个很基本也很重要的基础，我们是透过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这样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之下，我们就不会在罪的控制之下，不再成为罪的奴仆。透过耶稣得到罪赦，我们就得到自由。既然罪赦永生都是透过耶稣的话，耶稣是哪一个？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成为一个很重要我们要认识的信仰基础了。为什么保罗要提出这个信仰基础呢？我们回头正话的问题， 哥罗西教会遇到乜嘢冲击呢？佢遇到咩迫害呢？嗱，保罗仲留喺以弗所宣道嗰两年，佢每一日都喺推拉路讲台去讲道嘅，以至到生活喺亚细亚省嘅人，无论犹太人又好，异邦人都好，都听见主道，主嗰度大大兴起。是不是这样传道的事业就一帆风顺呢？没有搞扰呢？并不是、异端邪说一直都在这里，甚至乎对传道的进行迫害，甚至乎对守道的都进行迫害。当保罗离开了以弗所，继续他宣教旅程，回去耶路撒冷之前，特别打发人去找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去见面，特别交代他一些重要的事，其中就提及《使徒行传》二十章廿九至三十一节。我知道我离开后必有凶暴的豺狼混入你们中来伤害羊群，在你们中间亦有人会造谣讲大话，诱惑信徒去跟从他们，所以你们要警醒，要记得在三年的岁月里，我怎样日夜用眼泪劝戒教导你们每个人。由于以弗所的兴旺，很多传教士其实都是由以弗所教会差派出去的，所以保罗对以弗所长老的交托其实基本上都是对周边教会的交托。保罗知道以弗去到耶路撒冷之后就会有祸患，而确实他去到耶路撒冷之后确实是被人拉了坐监。凶恶的豺狼就在各教会伤害羊群，透过诱惑信徒去跟从他们，不跟从他们那些就遭受到迫害。其实哥罗西教会也都遇到相同的搅扰。他就遇到什么搅扰呢？我们再看看圣经的229页哥罗西教会的简介，那里第四行中间开始，保罗听见哥罗西教会出现假教师，他们坚持人若要认识上帝获得完全的拯救，必要崇拜一种灵界的首领和权威，他们又主张人必须要遵守特别礼仪，好像割礼等，亦必须严格遵守有关食物和其他的规例。保罗根据福音 的真理写信反对这种教训，他认为耶稣基督有完全的救恩，其他理论或者方法反而引人入去歧途离开基督。但这些异端邪说基本上都是不承认耶稣救恩的完整的完备，要加上一些特别的礼仪或者对一些灵界掌权者的崇拜才得救的。保罗就要将这个信仰的基础，耶稣基督是哪一个，讲清楚给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听，等他们认识 真道，认识耶稣所造成的救恩已经是完备的，不需要加上律法，不需要加上灵界的崇拜。那耶稣基督是哪个呢？第十五节，基督是看不见的上帝形象，是超越万有的长子。但耶稣有上帝的形象，耶稣和上帝是有相同的本质，相同的神性。保罗也都曾经写信给腓立比 的教会，这样写的，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他原本有上帝的本质，但没有滥用和上帝同等的特权。上帝是神，我们都知道耶稣原本有上帝的本质， 所以耶稣都是神。基督教所讲的三位一体的神，包括圣父、圣子、圣灵，耶稣是圣子，是其中一位的位格。但有些异端邪说是这样说的，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先知，一个能够行神迹奇事，一个伟大先知，但无论他怎么伟大都好，他都是一个人，他不是神。保罗在这里就直接指出，耶稣他有上帝的本质，有上帝的形象，所以耶稣是神。耶稣这位神做过什么工作呢？第十六节，透过他，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能见或不能见的，包括灵界的在位者、统治者、执政者、掌权者，透过他，也为着他，上帝创造整个宇宙。我们都看过《创世纪》里面记载的神创造天地万物，创造的时候上帝是透过耶稣去完成这个创造，而这个创造除了创造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物质世界、宇宙万物之外，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天上灵界的存在物。这些灵界存在物包括灵界的在位者、统治者、执政者、掌权者。咁我哋听到呢咁嘅职位，会唔会觉得哇？呢啲灵界嘅生物都有好大权嘅、哦，佢哋系灵界嘅在位者、统治者、执政者、掌权者。如果既然佢有咁大嘅权力，会唔会令人联想起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只系人类嚟嘅啫，冇乜力量嘅、哦，我哋更加冇灵界嘅力量添啦。咁我哋会唔会惊咗嗰啲灵界嘅嘢？会唔会产生一种买佢怕、敬拜佢、博取佢保护咧？嗱，其中有啲异端邪说，佢确实系咁样要求过。佢哋要求敬拜灵界嘅首领同权威。其实好多民间信仰，其实基本上都系呢个逻辑噶。灵界嘅存在物虽然有佢嘅特别嘅能力，但是人有没有需要敬拜他们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答案，我们当然不会敬拜他们。这些天使或者这些灵界的掌权者，其实他们都是被造物。这些被造的灵界生物，他们原本是应该做什么呢？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天使都是侍奉上帝的灵，上帝差遣他们来帮助那些要将承受救恩的人。天使是侍奉上帝的灵，还有上帝差派他们帮助那些承受救恩的基督徒。再看希伯来书一章六节，上帝打发他的长子到世上，又说上帝所有的天使必要拜他。这些天使是必须要拜耶稣的。嗱，我哋要拜嘅只能够拜敬拜耶稣、敬拜上帝，而唔能够敬拜呢啲灵界嘅生物。呢啲灵界生物本来做出嚟系要嚟服侍上帝，但系有一部分咧堕落咗啦，就变咗邪灵啦，变咗魔鬼啦。魔鬼喺边度嚟嘅咧？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至十三节。明亮的神星，早晨之子，你已经从天坠落，你征服过列国，现在你被摔倒在地上。十三节，你一度梦想爬到天上，将你宝座放在上帝众星之上，你想坐在北极山上，众神聚会的地。这个明亮的神星本来都是上帝造出来的天使，但是因为他骄傲，他就堕落了。他想坐在上帝众星之上，上帝就惩罚他，将他摔倒在地上。这个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而他堕落的时候带了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从他， 这些跟从他的天使就变成邪灵。启示录十二章三至四节，天上又出现另外一个神秘的景象，有条红色的大红龙，七个头，七头十角，头戴七冠冕，他用尾卷起天上三分一的星拎落地，龙就站在就快要生仔的女人前，等婴孩一出生就吞食他。魔鬼和邪灵就在世上迷惑人，他不单止迷惑人，他还想等婴孩出世的时候就吞食他。这个婴孩就是耶稣，他想杀害耶稣，破坏耶稣的救恩。所以灵界的生物，灵界的掌权者，我们不单止不应该去敬拜他，更加不应该接触他们。这些灵界的东西是想迷惑人类，想破坏耶稣的救恩。有些人说，或者有些偶像，那些偶像很灵的，或者有些很神秘的力量，都有些神秘的力量都很灵的，你求他是有回应，但是这些是邪灵假扮。同有些神秘力量有关的活动，纵使他真是灵验，我们都不要参与。同偶像崇拜有关的事物，我们都不要去接触。越是灵验的东西，越是有魔鬼的力量在里面。魔鬼和邪灵无时无刻都想破坏耶稣基督的救恩，迷惑人类，崇拜他们离开上帝。所以我们不能够敬拜灵界的首领和权威，只能够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自有永有的耶稣。因为第十七节，他是万有之先就存在，万有亦藉他而立。另外一些异端邪说是这样说的，我耶稣有 神圣的能力，但实际上他都是个高级的天使，他高级过所有的天使，所以其他天使都拜他，但他高级啫，但他都是天使，都是一个被造物，一个次一等的神，并不是有上帝的神圣，他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耶稣是不是被造的出来的呢？耶稣是不是一个被造物呢？保罗在这处 就直接指出，耶稣不是被造物，在天地还未创造的时候，耶稣已经存在。耶稣是万有之先就存在，而且天地万物是靠他被建立的，亦是为他而立。耶稣并不是被造物，耶稣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耶稣他自己都亲自这样说的，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所以我说，你们将死在自己的罪中，若你们不信我就是自有永有的那一位，你们将死在自己的罪中。若果人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那一位神，即是说不信耶稣是神，那这样你不信耶稣是神，你就不会得救，而继续死在自己的罪恶之中。保罗反驳了当时的异端邪说，证明耶稣是神，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认识清楚真理的基础。保罗再进一步的解释这位自有永有的神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第十八节，他是教会的头，是他身体的头，亦是新生命的源头，他是长子，首先又死里复生，目的是要在万有中居首位。保罗用人的身体做了一个比喻，耶稣就是个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一个生命体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就是他指挥部分，就是人的头。耶稣就是教会的头，我们就要与耶稣连结而有的新生命。耶稣的救恩就是怎样呢？就是耶稣没有罪，但是他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付上了赎价， 三天后复活。啊，如果耶稣死了不复活，那你说这个救恩还会不会有呢？所以耶稣复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耶稣首先由死里复活，以致完成这个救恩的工作，现在就坐在上帝的右边，在万有中居首位。第十九节，上帝亲自决定使他有他完整的特质。透过这个仔，上帝决定使全宇宙藉他的仔再同自己和好，藉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复和之功，使天地万有再归他。上帝亲自决定这一切，使耶稣有他完整的特质。耶稣完整的特质包括什么呢？就是耶稣是一位神，他是神，他才可以代世人死，为世人的罪付上赎价。如果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人，那其实人自己都有罪的，他的死他怎可能代其他人死呢？他是死也都是为自己的罪而死。上帝耶稣不单止是一位神，同时间他也是一个人。耶稣在世上是一个人，他是放低了一些神的能力。加拉太书四章四至五节，但是时机成熟，上帝就打发自己的仔由女人所生，活在律法下，要救赎活在律法下的人，使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仔女。耶稣生在律法之下而不犯罪，即是说耶稣能够履行律法对人的要求，也都表明了律法的要求是正确的，只不过人的软弱，人违反了律法，人自己犯罪。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基督是无罪的，但为了我们，上帝使他担负我们的罪，使我们透过他能清义。因为耶稣无罪，他的死就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死，但世人就犯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亡。耶稣的死就是为人类而死，为人类付上赎价，所以我们才能够信耶稣而被清义。耶稣有他完整的特质，他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同时间也是他完整的一个神，他才能够代世人死，救赎人类。藉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复和之功，使天地万有再归他。耶稣完成了他的救恩工作之后，我们就应该怎样回应耶稣呢？21节，从前你们由于邪恶的行为和思想远离上帝，做他的仇敌。从前我们还未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思都是属世的，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是寻求自己益处的，都是由于我们邪恶的行为和思想远离上帝，做了他的仇敌。现在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又应该怎样呢？22节，现今藉他仔肉体的死，上帝使他们成为他的朋友，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缺点，无可指责的。你们必要持守信仰，企稳在坚固的基础上，不要放弃当初领受福音时所得的盼望。现今此福音已传到全世界，我保罗就是此福音的仆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被清义了，已经成为圣洁，已经成为基督耶稣的圣徒。我们就要持守信仰，行事为人都以基督的福音相称，努力的去实践福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追寻在道理上深入，更加认识基督，更加明白他的旨意，企稳在坚固的基础上。正如 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祈祷咁样，第九节下半部，我哋不停为你哋祷告，求上帝使你哋从圣灵得到各样嘅智慧同理解力，只能充分认识佢嘅旨意。唔好放弃当初领受福音时所受嘅盼望。当初领受福音嘅时候，就系信耶稣得永生。唔好忘记呢一个救恩嘅盼望。哥罗西弟兄姊妹就喺呢一个天上嘅盼望为根据，实践对上帝嘅信心同埋对圣徒嘅爱心。保罗为此感谢上帝。写呢封信嘅时候，保罗已经三次嘅宣教旅程，其实福音基本上已经传遍喺罗马帝国嘅土地上。保罗就话：现今此福音已传到全世界，我保罗就为此福音嘅仆人。保罗指出基督嘅神圣，指出救恩嘅基础，打破异端邪说嘅谬误。保罗教导弟兄姊妹扎根喺道理嘅根基上面，了解上帝嘅旨意，实践信仰，活出基督，而得到天上盼望嘅实现，而最终得救。但愿我哋都喺保罗嘅教导之中得到牧养，实践到天上嘅盼望，最终得救。请唱赞美诗，然之后请郑先生为我哋领导散会。
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赞美你，你祝福保守我哋小分钟，俾我哋今天晚上仍够系有机会嚟到神嘅圣殿嚟到敬拜你。更感谢神嘅，你都系从释迦使徒保罗写信俾哥罗西嘅信徒，其中嘅教训之中，都带领我哋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神之子，他就将世界成就救灵赎罪的工作，使我们透过主耶稣藉着信，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仔女。但是今晚我们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更需要得着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因为圣灵就能够令我们明白神你的旨意，帮助我们行这条天路，过得胜的生活，能够做出一切事情能够荣耀你名的。求神都是被我们从其中就是切实思想，我们之中没有得着圣灵施洗的，求神都是被激励我们，被我们追寻得着这个神你所应许赐给我们的能力，已经得着的。今天我们亦需要检讨，我们有没有失去圣灵居住在我哋心中呢？个人都系继续祝福带领我哋，因为我哋呢个教会实在系一个得福嘅教会，有好多信徒唔明白呢个真理，未有追寻，但我哋既然明白，而且已经得着嘅，我哋就要保守，时时共圣灵有交通，时时共主同连结。尝试向你祷告，正如今朝我哋早上亦都得着好勉励嘅教训，求神都系继续祝福保守我哋，俾我哋真系从我哋所听闻嘅教训之中，冇听过就了，从中思想检讨查察，软弱嘅再次起兴起起嚟， 求神都是继续祝福保守我们，祷告之中都纪念我们之中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求你都是医治打理我们，加添我们每个人对你的信心，令明软弱的藉着我们时时听闻的教训，再次复苏我们对神你施赐给我们恩典，得着这能力过得胜的生活，直到我们能够呢将来是没有羞愧地见主你的面。深夜已到，我们又要离开，神都是带领我们的脚步平安返到个人的家中，一个星期的工作亦都摆在我们各位弟兄的面前，弟兄姊妹的面前，神都加添我们的力量，俾我哋都系藉着圣灵能力嘅帮助，个得胜嘅生活，直至到我哋见主日，我真系答应祷告，奉主耶稣嘅圣名求，诚心所愿。